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时间已经来到了五月，看到我们的讲台上多了什么？五月的鲜花。我们看到鲜花的时候，想到神与我们的同在，想到神的恩典和保守，知道疫情会过去，神的恩典永远长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神的话，用这个题目，不可轻忽。匈牙利诗人裴多斐啊，生命很短暂，他一共只活了26岁。在他流星一般的人生当中，他写下了800多首抒情诗，还写下了8部长篇的叙事诗。除此之外呢，还有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游记、戏剧等等，他实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但是他写了这么多的东西，真正的能被普罗大众记住的，恐怕就是那首翻成中文只有20个字的小诗，大家都会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么什么是这个比生命比爱情都更高贵的自由呢？我前些天读到一篇文章，那个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呢？题目是说，我们一旦拥有选择的能力，就有了自由。好像选择的能力等于自由，大家想想，你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他有一些道理，因为选择的能力比选择更重要。你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并不一定是好事。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 over choice 或者是 overloaded choices， 就是选择困难症多了，反而不知道选什么好了。但是比选择重要的是选择的能力，比选择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做正确选择的能力。盼望今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这些经文帮助我们在灵里成长，而且提升我们在挑战和诱惑面前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经文在撒母耳记的2章12到36节。撒母耳，今天是我们第二次今年讲撒母耳记。撒母耳这个人，他是3000年前在以色列由部族社会向联合王国转型期的最重要的领袖。他承前启后，是领导以色列12个支派的最后一个士师。大家还记得什么是士师啊？英文是 judges， 就是是审判官。但他更完全的意思来说呢，他是那个领导者，是领袖和民族英雄。撒母耳不仅是最后一位士师，而且呢是神的先知和祭司。撒母耳高立了最早的2位以色列的君王，他们是扫罗和大卫，他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而撒母耳记在讲撒母耳的时候呢，在讲撒母耳之前讲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哈拿，是一位敬虔的、注重祷告的、蒙神祝福的、喜乐的母亲，有其母才有其子。这个圣经的作者呢，很注重人的家庭，注重人的成长的环境，因为人的子女的成长跟父母的关系很大。在前一章我们读的时候啊，大家应该还记得，哈拿不生育，他向神呼求，神应允了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撒母耳的这个意思呢，是神听见，神全知全能永在的神，他听见人的呼求。撒母耳 被这样的命名是哈拿来表达这是我从耶和华神那里求来的意思。那个孩子刚断奶不太久，也就是3岁左右，母亲就按照神的按照神的心意，或者说是按照他向神的许的那个愿，把孩子送到示罗神的殿中，跟着大祭司以利学习服侍。前面的经文呢，就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前面的最后一句是这么说的，以利加拿就是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就是撒母耳，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样呢，就跟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接上了。今天的经文从撒母耳转了，先是转向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何弗尼，一个叫菲尼哈。这两个儿子呢也都是祭司。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的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往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这是我们读的第一段的经文。藐视就是轻忽的意思啊。我们读这段经文有那种让我们瞠目结舌之感，怎么回事，怎么可能祭司竟然是恶人，而且不止一个，是两个，不仅是两个，而且还是兄弟俩，不仅是兄弟俩，而且是大祭司以利的儿子。以利的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是恶人，英文翻译是怎么翻译呢？ worthless man， 用咱们中国话怎么说呀？人渣。 worthless man， 人渣啊。他恶人的原文呢是Bellyman， Bellyman 就是比利的人，就是比利之子。比利是魔鬼撒旦的别名啊。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在受造之初，撒旦的名字原来是 Lucifer， 是明亮之星，是早晨之子，他本当竭力服侍神的，但是他以自己的美丽为高傲，以自己的荣光而得意忘形，竟然想与至上者万军之耶和华同等，他就成了对抗神的恶魔。撒旦比列因骄傲而堕落，由光明的天使降为神的敌人。何弗尼菲尼哈原本是大祭司以利的儿子，应该是光明的使者的，应该是神的仆人的，但是他们的心中的骄傲膨胀起来以后，他们就轻忽神，他们就被情欲辖制，做了撒旦的俘虏，成了比列之子。所以第一个方面要特别引起后人警告的是，不可忽视，不可轻忽子民的名分。菲尼哈何弗尼菲尼哈他们两个人堕落的起点是轻忽了自己属神儿女属神子民的名分。这两个人原本是长在祭司的家庭里的，这属于信二代啊，从小受到律例典章宗教礼仪方面的很扎实的教育和训练，所有道理他们都懂，责任他们也都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去遵行，他们轻忽这些事情，因为太苦太累太严格。就像当年以扫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长子的名分，这两个恶子他们为肉体的情欲和享受放弃了分别为圣的道路。他们的恶至少有三个方面，他们丧失了生命的动力，因为轻忽，他们厌弃神的工作，懈怠懒惰专注吃喝。祭司是什么人呢？祭司是神招出来的仆 仆人，也是神的工人。祭司的工作至少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在会幕中和圣殿当中服务，服务他要管理维护其中的一切，香坛、灯台、圣桌，这些都是祭司的工作，他要精心的管理的。第二是献祭，是要献祭啊，包括献祭不是你说一说就献了，你要去宰杀牲畜，要杀牛，要放血，要剥皮，要切块等等，是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第三是祈祷，要为全会众向神献上祈祷，向上帝来祷告。第四呢是教导啊，四个方面再重复一下，一个是服务、献祭、祈祷，和最后一个方面是教导。教导要传讲神的律法和神的心意啊，这些职分这个两个这个逆子呢一概不做，他没有兴趣啊，他让别人做，别人献祭的时候他袖手旁观，到了吃的时候他就来了，拿着大叉子就叉肉，不想工作，光惦记着吃。第二，他这样丧失了生命的动力。第二呢，他专注杜甫的需求而漠视神的法度，他不遵守律法，他也漠视规则，因为轻忽了他的身份，因为轻忽了他跟神的关系。看今天的经文当中讲到了三尺的叉子啊，三尺大叉子，这个东西在考古的时候真的被发现了，有这回事。但是你去查文献呢，这个献祭时煮肉这件事情呢，圣经中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教导和记载。这个献祭从来都是烧的，哪有煮的？一定是这两个逆子自己搞出来的东西，土规则。关于在献祭当中祭司所应当得的份，律法中早有明确的规定啊，这是申命记十八章说的，祭司从百姓所当的份，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请大家注意啊，给祭司的是什么呢？是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而且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脂油血是全然献给耶和华的，连献祭的平民老百姓都知道，火这个焚烧脂油的那个香气上腾是献给神的。这两个众人的教师，这两个祭司却公然违背诫命典章，他把献祭弄得像个 potluck。 他神给祭司的本来是最好的，大家记得是什么？前腿肉。他想的是什么？五花肉、大肥肉。他去把那些不好的啊，离高血脂、冠心病不远的东西去挑来哈，是愚蠢无知，不仅害别人，也害自己啊！这是人离开了神的那种可悲的情形。专注杜甫的需求，第三，陷入情欲的网络，他们玷污了神的圣地。这个恶记录在第22节，我们还没有读到，我先读给大家。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的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何等可怕呀！祭司竟然公开的行淫，而且就在会幕的门口啊，就在他们应该为神工作的神圣的地方啊。当时那个迦南地的居民啊，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的庙中是有庙祭的，他们是那种淫荡糜烂的生活，那种仪式。以利的这个逆子利用他的祭司的这种权势来搞潜规则，他引诱欺侮那些在会幕前面帮助做杂物的妇女，这样亵渎了圣所，这样的罪神焉能不怒啊？耶和华说过，在申命记第23章，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新约中说的更清楚啊，新约中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行淫的恶行直接得罪神，直接得罪圣灵。那么他们的这个恶到底是从何而来呢？经文中说他们是恶人，是比利之子，撒旦之子啊。接着说什么？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出了大的问题。这个认识不仅仅是知道，不仅仅是知识，是指与神在灵里的那种相交，是指与神有约，在约中的那种契合，是接受上帝做自己生命的主宰的意思。这个逆子身上，刚才我们说了，他兼有官二代、富二代的特征，自己不咋样，就仗着老子狂，没学到老辈的优点，反而跟从了撒旦。撒旦的特征是骄傲，你们看这个逆子也非常的骄傲，他轻忽神的事情，他也不把人放在眼里，不把律法放在眼里，不把耶和华放在眼里。第二章刚开始的时候，上次我们讲到的，刚开始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是哈拿之歌，哈拿之歌是整本撒母耳记的神学基础。在那里哈拿的祷告这样说，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大有智识啊，人的行为被他衡量。撒母耳记里我们会接着讲下去，一直一章一章的讲下去，那有一系列的狂傲的人物，以利的儿子，今天我们读到了，有非利士人，有扫罗，有拿巴，有哥利亚等等。从以利的坏儿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人以自我为中心，骄傲狂妄的可怕和可憎。撒旦骄傲的结果呢，是与大有智识的神隔绝，人骄傲的结果就是不认识耶和华，从此肉体中的欲望就做了王，人就从尊贵的位分上堕落了，成了人渣。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失态、失职、失德，最后呢失去了神，成为了神的敌人，这是很惨痛的教训啊，这是后人读的时候值得深思的地方。我们接着读今天的经文啊，十八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前面读的经文呢，讲的是以利的两个坏儿子的恶行，现在突然转过来讲撒母耳，身穿白袍的撒母耳啊，白色细麻布袍子，侍立在耶和华神面前的童年撒母耳，好像这个污浊世界里的一股清风，读他的事情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这是强烈的对比啊。我们在下一次再讲的时候，讲到第三章会有更多的关于撒母耳与以利一起生活的描写，那是他是第三章的主角。从那儿我们也知道撒母耳呢是一个听话的乖巧的孩子，清洁如水，心无旁骛，就是每天快乐的乐颠颠的啊，跟在以利后边看以利怎么侍奉神，他自己呢也学着以利的样子做事，而且像个小勤务兵似的跟着以利来照料这位已经年迈的以利大祭司的生活。撒母耳的单纯温柔与以利的两个儿子的骄奢横傲啊，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以利的儿子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而撒母耳代表另外的一样的生长道路，他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耶和华和众人都喜欢他。 撒母耳从断奶的时候，就是断奶没多久，就来跟随以利了。他如同是以利的养子。你看养子，这个养子的生长环境跟何弗尼、菲尼哈是非常相似的，都是跟着这个老爹嘛，生活也是在这样的不大的一个范围之内。为什么撒母耳和以利的两个坏儿子的人品天殊地别啊？想想看，他们俩是一样的环境，吃一样，应该是吃一样的饭啊，每天做的事情所看到的东西应该是差不多的，为什么人品这样的不一样呢？从以利身上找找原因吧。我们想这个以利对亲生儿子和对别人的儿子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他是老年得子，他所以他对这个老年得子的这两个儿子他是呵护过度，到了溺爱的程度。有话说，溺爱出溺子，溺爱的结果是出溺子。你看许多的钢琴老师、小提琴老师都不教自己的孩子，因为亲情啊会使他们要不然就过于要求的严格苛刻，望子成龙嘛，要么就放任纵容，狠不下心。所以老师们怎么办呢？易子而教，你教我的孩子，我教你的孩子，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撒母耳与以利原本非亲非故呢的这个弱点反而成了强项，啊，能够管教他。第二呢，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因为以利的缘故当上祭司的，他是属于出身血统决定的，属于太子党红二代之类啊。这个撒母耳呢是耶和华亲自拣选的，撒母耳由神亲自的拣选，而且呢神也保护他不受世上情欲的诱惑，有神的拣选，有神的保护，这是最最宝贵的。同时呢，撒母耳有一位祷告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的祷告是何等的宝贵啊！啊，前面的经文大篇幅的记录哈拿的祷告生活，而且详细的记录哈拿祷告的内容。你们想想看啊，哈拿作为一个妈妈，她把当时她唯一的苦求了多年才得到的儿子送到了圣殿，多长时间见一回面啊？一年才见一回面呢，这多舍不得，得多想这个孩子吧。那妈妈在家每天除了祷告，在祷告中他就一天天数算再次跟孩子见面的那个时刻，想象着孩子又长大了一点，又长大了一点的那个样子啊，估量他长大的身材，也不在身边，也摸不到，估量那个身材，为他一针一线的缝细麻布的外袍。咱们中国人就像咱们中国人的古诗当中，这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流泪谢天恩，祈祷寄心语啊。这个母亲的眼泪，母亲的祈祷是神特别看重的。哈拿的祷告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第八节说，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尊敬神的，不轻忽神的，反而被神高举。神的应允就应允在了撒母耳身上，神喜悦哈拿的奉献和祷告，就眷顾他。刚才我们读到了，又赐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祷告的母亲是特别蒙福的。大概八九年前啊，我记得那时候咱们教会就有父母祷告会，是弟兄姐妹自发组织的，是专门为上大学和上在研究所读书的儿女们的那个孩子们的祷告，父母为在大学研究所的孩子们的祷告会。我听说了，我也说去参加去看看。那我去了，人家说你不合格，你没有孩子在大学，你孩子已经不在大学了，没有孩子在大学，在研究所。后来我说我有，我的老婆在神学院读书，她是学生啊，所以就算我也算 qualified 哈，那个也被接纳了。我记得很受感动的是，一进那个祷告的房间，就在咱们二楼，一进这个祷告的房间，看参加的人几乎都是母亲，放眼望去都是母亲，听母亲的祷告让我深深的感动，让我想到了今天的哈拿就在祷告会上。我们今天也教会也有妈妈祷告会嘛， 我就为这些敬虔的妈妈、愿意祷告的妈妈、爱神的妈妈来感恩。有撒母耳，必须要有哈拿，有了哈拿才能有撒母耳啊！这是神国的希望，也愿我们的父母多多的来祷告，求神在我们的第二代当中兴起新一代的撒母耳，能够复兴教会，扩张神的国度。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